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看到艾斯在这里，很高兴他也回来了。力宏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我们上三个主日，就是讲跟冠状病毒有关的题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主希望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声一点！前一个礼拜，我是讲《民数记》十九章，讲到伊利亚在恐惧的时候逃跑，在恐惧的时候也会逃跑，像这样的先知，但是他逃跑逃到哪去了？没地方逃，逃到跑了四十个昼夜，往神的山跑了，所以我们。不管恐惧的时候怎么跑，没地方逃，只能逃到神那里去。在上上个礼拜是宝中，宝中用出埃及记，他讲了十灾，讲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仍然掌权。然后在上礼拜是安波弟兄也是接下去用出埃及记十灾之后，摩西带着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当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怎么办？依靠神。所以都是跟那个开始的讲冠状病毒来到了，我们怎么办？恐惧，我们逃跑，逃到神里面去。我们知道神仍然掌权，我们要依靠神。然后想想这冠状病毒真的是，这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真的是有点令人担忧吧。但是我想这时候我们应该也是更多的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更多的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特别是这时候，我说这时候是什么意思？因为还有今年的复活节是四月十二号，四月十二号复活节，然后前面一个周五，我们是耶稣受难节，英文说 Good Friday。这段时候就是说还有一个月就到耶稣受难和复活节，这段时间。在很多教会的那个毅力上，就是在准备怎么样迎接圣诞节，准备诗歌，准备敬拜的节目，原来我们都是这样，就是差不多准备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那诗歌，准备那排练那诗歌，准备的节目。所以这段时间是很多传统的教会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叫什么，叫四旬节。四旬节是复活节前面四十天，然后有一个是从那个礼拜三开始叫 Ash Wednesday。 当我们中国教会很多都出没有这个节日但是就说要大家知道是 Ash Wednesday， 今年是2月26号杂志看到路上有人画了一个灰画十字架，不要惊奇，就这个来源就是复活节的前面的四十天那个礼拜三开始他们就这十字架意味着悔改，应罪悔改，来到主耶稣面前。那四十天，他们用四十天的时间特别是纪念到耶稣基督在旷野四十天。四十天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上次我讲到伊利亚往旷野走也是走了四十昼夜当然埃及人在旷野是走了四十年。更重要的是，我想是从John 约拿书，约拿书神叫约拿去利利维亚传道，让他们悔改，就是给他们四十天的期限。所以这四十天也是就是说传统上就是让我们安静来到主耶稣面前，去准备我们的心，去悔改认罪去准备我们的心来纪念耶稣的受难当然就是我这样讲这个介绍这个，并不是说要我们教会改变传统，或者是要守这个，守和不守都不是重要的。我知道我们同事说在守 Lent， 要他怎么说，就是我这段时间不能吃巧克力，他们就守 Lent， 他们就说不一定明白真正的意义，但是这是我们不特别过这个节或者不守这个时期，但是我们心里就是要为这个去准备去准备我们的心思去纪念主的受难和主的复活。好我今天想用这个故事来从这个故事来讲讲耶稣的谢罪，耶稣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布里斯汀上。我们大家先读这经文好吗？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大家布里斯汀这样子可以有信心的可以找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可福音二章一节。过了这一日，
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这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扛过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于是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我们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带到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现在把你的话语打开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能明白的话语，主要能知道你有谢罪的权柄。主要不单你有谢罪的权柄，你还亲自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用你的身体来为我们谢罪。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或者是最大的benefit 是什么？这也反映到我们来到教会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来到这里，来到耶稣面前，为的是什么？这么多年我接触了，就说很多朋友吧，在教会接触了很多学生刚来的，然后他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有些 这是挺有意思的回答啊，比如说有国内读法律的啊，他说他圣经是他们一个课程，然后很有意思，为什么呢？他说啊，旧约里面很多很多有关那个法律条例规则啊，他们对他们学法律的了解这些东西很重要，他们就说来就是想明白里面的那种法律的东西。也有读经济管理的啊，这他觉得国内什么乱七八糟，觉得很乱很那个，然后他想的是用基督教的体系，去基督教的理论作为一个背景，去建立一个经济理论管理的体制。当然也有来了解文化，要知道美国的文化，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贯穿在美国的文化里面这使我想起我刚来的时候，我91年刚来美国的时候，看报纸看到一个消息，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就是说有一个有名的，我不知道忘掉了是名人还是什么歌声，他很多人一个人海，他走到人群，然后他用了一个字叫什么 ？Part the Red Sea。上他走到人群的时候，就像 part 分开 the Red Sea。他说我不明白，这个名人走到人群 part the Red Sea 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就问我这个美国同事，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说，就像摩西，他给我讲摩西的故事，就像摩西过红海，然后摩西过红海一举手，那水就往两旁分了。所以这名人走过去，那些人群就往两边分开来，给他让出一条路，就是这个意思。我一开刚来，不知道，他给我解释。所以，其实美国的新闻报纸，或者是有时候，即使甚至有些笑话，政治上的他方面笑话，有时候都有些圣经的故事。当然更多我想。也可能是来找朋友，在美国不仅是太孤单了远离亲人，我就想起我们就说刚去 Iowa 去那个教会的时候，那时候 Iowa 的教会是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我们是用的 basement， 是一个礼拜五晚上，就是像我们这样礼拜五团聚去到那边，一下子就觉得就很有那个家庭的感觉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原来我们就去爱我教会之前也会去教会，时不时去一下这个去一下那个，也没有固定去，但是到爱我教会去觉得怎么这么像家里一样的感觉。后来我们就固定去，礼拜五礼拜天都固定去了，也是在那边认识主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刚来教会觉得挺高尚的回答，看吧，来教会，他说因为我想做好人，因为觉得圣经里面有很多那个，就是说讲了很多道做人的道理，然后学好圣经有就是很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他说做一个好人，这都是很好的，是不是？对，不管怎么样原因来到教会学习不同的知识，找到朋友，找到家的感觉都很好，都是无可非议。而且我说这很好，但是这些都是一个旁的产品，可以说基督教最重要最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谢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得罪了神，因为我们没有听从神的命令，远离了神，而且甚至更是自以为神，背离了神原来创造我们的目的 使得我们与神隔离，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替了做我们的替罪羊，为我们而死，他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又能够跟神和好。这里讲这个故事是耶稣谢罪的权柄。在这个故事我们说是马可，就是福音书的，就知道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一开始是治病赶鬼，平静风浪显示他对自然的权柄，对疾病的权柄，对魔鬼，对鬼的疾病者，他权柄，他的鬼离开这个人，鬼就离开这个人。到最后这个故事是耶稣也有谢罪的权柄。我们看这个故事他说过了些日子行 step back 一下我们一个故事里面有什么，有时间，有地点。我们学查经的时候，原来的长辈都教我们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完了里面人有不同的过程，有不同的反应福音书有个好处那时候有个牧师讲，就说你可以，不是说好处，有个方式，就是你要把这故事做一个画面在脑海中过来，就像看电影一样。所以时间、地点、人物这里时间说过一些日子，耶稣又进了扎伯龙，过一些日子又进了扎伯龙，就是耶稣离开了扎伯龙一段时间。这是在前面马可福音一章前面的故事里面讲到我先跳过去吧，时间关系。又进了扎伯龙在房子里面这个房子有人说可能是彼得的家里，在扎伯龙在彼得的家里，然后说他在房子里面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的空地都没有了。耶稣就对他们讲到，人物有许多人，这里有什么人？耶稣有他的门徒下面大家看到第六节说有几个文士，路加福音五章里面也有这个故事，里面是说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在里面法利赛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当时的那个宗教领袖是反对耶稣的他们是犹太的宗教领袖。我想这个大家都是很多的基督徒在这里，我就跳过这个法利赛人的介绍了这里许多人众人除了有耶稣的门徒，有法利赛人，有文士，有很多很多其他人，是干什么的呢？是他们真的是信耶稣的吗？我想很多人可能是来看耶稣的，耶稣可以治病，可以赶鬼，他们大家都就是听到这些都很惊奇，都大家去看耶稣。也有些人可能是在那个想求医治，求神迹，可能有病的来甚至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五千人还一直跟着他们是求食物的，所以里面有不同的人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人事实为着耶稣在房子当中，他讲到人们喂的水泄不通像这里说 连门前都没有空地，就是说连门口外面都站了很多人。这个漫画里面讲到的，他在屋子当中就给他们讲到这时候有四个人抬这个摊子来到这个摊子上做什么？想让耶稣医治他不能走路，想让耶稣医治，能够使他能够重新的行走。但是他们进不去，因为人太多了，门也进不去，他们进不去。结果那朋友说，我们上楼顶吧。当时的以色列的楼顶的房子是这样的，它是平房，只有一层平房，因为它有楼梯在外面，人们可以从楼梯外面的楼梯上到屋顶。然后这里说，我们看看这朋友说，我们上屋顶去。结果他们这四个朋友就把这摊子抬到屋顶，在上面干什么？挖屋顶，打一个洞，然后把那个摊子他的朋友连褥子一起放到耶稣当中。大家想想，这是很辛苦的事情哦，把那摊子抬上屋顶，要把屋顶挖一个洞，而且不单止很辛苦，他们还有心思。为什么呢？路加福音里面说，他们把这个摊子放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们挖了一个洞的时候还算计好了，假使那个洞挖的不对的话，可能就把耶稣放到众人那边去了，是不是？所以他们算不单止很辛苦，而且很算计好耶稣站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挖这个洞。哇，他们真的是很有信心，很坚持的不懈，而且我刚刚说他算计好耶稣站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故事，我就想到我们经常会听一些人说，有些就是说跟朋友邀请朋友来教会之类的，有些朋友会说，看你们教会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还不如我了，我干嘛要去教会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些，经常就说干嘛要去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还不如我了。也经常会听到一些故事，就是说教会哪个教会的牧师，哪个教会的长姐，就说有什么事情跌倒了，然后教会里面有些会员就说，你看牧师都这样的，我能怎么样呢？当然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去荣耀神，不做人家的绊脚石。但是看看这个摊子，看他们的朋友，看刚刚说了，就有众人在房子里面，很多人围得水泄不通，而且这些人可能看看也没有多少同情心，是不是？围到门口，塞到门口，你要看着四个人抬这个摊子，这么辛苦，这么心很急的样子，我想有同情心的人都会，要不让一让，让他们走过去，那些人还站在里面，不给他们过去。或者对于我们来说，看那些人这个样子的，我都不去了，有没有？我就不去了。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决心所以就说我们追求，当有时候有些朋友跟我说到， 教会什么样，什么，我们只会跟他说，啊，你跟神的关系是你直接跟神的关系，啊，就不应该跟旁人受旁人的影响，啊，就像这个摊子一样，这朋友带着他一样，极力的来到主耶稣面前，不管旁边的是什么人。啊，不单是里面，不单只是很多是不是真正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徒，而且还有法利赛人、文士要来找耶稣啊的差错，要来陷害耶稣的。但是这没有影响他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啊，所以啊，追求耶稣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人生目标，这样啊，用保罗的话说就是向着标杆直跑，不要看到旁边的。啊，同时我们也啊，同时啊，也看到交什么朋友真的是很重要的。我们啊，希望交的朋友是能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面前，而不是把我们带离教会。啊，带离啊，教会生活，有时候是真的很难啊，特别是我们就说啊，可以说我们啊，大陆来的很多都是半路信主的，啊，在信主之前，已经有很多外面的朋友，大家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是不是一起在调侃人生？现在啊，信了主了。跟怎么跟原来的朋友和教会生活的关系，有时候是一个很难的关系啊。比如说，就说平时周五我们一起都是一起吃饭，一起喝酒，完了之后一起打牌，然后结果你周五说：“哎，我这周五不来了，我要去教会团契。”你说这些原来的朋友会怎么样？什么？你不来我们就凑不够人打牌了，是不是？就小了你，我们就凑不起这个档来了。甚至不好的是说什么年代了，还是用这些东西，有没有这样啊？中国当然很希望是你能够，我们能够得到原来朋友的理解，不会啊太伤害他们，但是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只能够就是跟他们有点疏远起来了。其实慢慢跟外面的朋友疏远起来，因为有新的教会的新的弟兄姐妹、新的朋友、新的啊教会生活，真的是慢慢也跟原来的朋友慢慢的疏远多了啊。所以看到这个四个朋友带着他来到耶稣面前，然后他们啊，把他放在耶稣的面前，看到他们，耶稣对他们说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看下去，有人把一个摊子来到耶稣，四个人抬着，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的房子拆了，房子支通了，就把摊子连他同了的褥子都放下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谢了。”我不知道大家看着这句话有什么惊奇，或者是这摊主会说什么？摊主会说什么？你说我是罪人？耶稣啊，你知道我多可怜吗？他来是为了，因为走不能走路，是不是？你知道我有多可怜吗？我病了38年，38年是约翰福音那个在水边的那个池塘旁的那个摊子，什么事都不能做，就躺在这个褥子上，什么都不能做，靠着别人，是不是？我的生活多苦啊，家里人可能已经烦我了，真的是求死不能，求生不成， 今天难得有几个朋友这么辛苦的把我带到你面前，你不医治我，不让我行走，第一句话说你的罪赦免了，就是说你有罪啦。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新的朋友来，一开始就说罪人罪人，是不是很一样的？我对我妈说，这罪说你说我有罪，你说我是罪人。我们就说有时候就是经常就说来到教会，很多时候说带着困难，好像是对前途很迷茫，很多带着已经失望的心，希望来到教会能够得到帮助，能够重新得到盼望。但是我们首先听到的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大家想想那时候的摊子有什么反应，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基督第一句话跟他说，你的罪赦了。他会说，耶稣啊，你知道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不能走路耶，能不能先让我走路啊？耶稣说，不对朋友，他说 son 小子你的罪赦免了，英文是 son your sin forgiven， 小子是 son， 而这路加福音是用 friend 朋友你的罪赦了。他说，不对朋友，你最大的问题是不是你的贪望，最大的问题是跟神的关系，因为人犯了罪，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你最大的问题是跟神的关系。即使我医治你的贪望，即使你能行走，假如你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好的时候，你行走又怎么样呢？过了不久就有新的问题，过了不久你就会不高兴的，不是吗？我们都有这经验，一个困难，一个问题，很绝望很绝望，后来解决了，后来又有新的问题，这都是就是人生。好啊，我刚好看到这个新闻说，湾区是经济最好，科技最发达的，但是他们做了调查，75%湾区人不满现在生活现状。这75%他们调查的人不单只是说很穷贫穷的人，也是你们也是很有钱的人，所以原来没听说过这么多抑郁症，这好像听来上我女儿的课，朋友里面有两个也说抑郁症休学一个学期。尽管美国这么发达，这么强大，但是美国吃抑郁药的人是最多的。根据统计，这里说有每年有1800万人抑郁，就是每10个人里面就一个人有抑郁症。是最大的15岁到44岁最大的原因引起disability。每12分钟就有一个人由于抑郁症去自杀，一年有41000人有抑郁症自杀，比人他人杀的还要多，他人杀的说是16000。当然抑郁症是一个疾病，我这里不是说不是给抑郁症的人有什么 stigma 但是就说看看经济发展，经济强大也是有，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们小时候应该是都是挺穷的， 物资
很贫乏
啊，不单只就是说不单加了船国船，就是物资很贫乏了。那时候想着哎，富了就好了，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然后开放改革一开始是万元户，中国的万元户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根本不算什么东西，是不是？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社会好了吗？也是有很多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国内现在的状况，很多新的问题。科技的发展能够使这个社会更多的进步吗？当然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都很好，我不是说这不好，但是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我这里准备这个时候，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去过纽约的联合国，不知道还是十几二十年前，突然间想起这个，因为里面有些雕像，尽管是很久很久以前去的，还很有印象。其中一个就是把枪打个结，没有暴力了。但是现在在美国，枪击泛滥，时时都有那个枪击案，是不是？枪击案引起不单是学校，在 shopping center 到处都是，令人很恐怖。电影院啊，然后我还记得还有这个雕塑，在联合国里面有这雕塑。这个雕塑是什么呢？就是他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就是不要打仗了。但是科技的发展现在使得生产更多的更杀人、大规模杀人的武器，这根本上是用人的力量是根本上是没办法去改变这个人的那个罪恶的那个这本质。就主耶稣基督来了，就说是他是引用以赛亚书二章，但是只有在末后的日子，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战争才会平息。好啊，回到这里啊，主耶稣基督说你的罪赦免了，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能行走，更重要的是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跟神的关系的问题。当然啊，圣经不是否认身体的重要性，我们得救，我们得赎，不单是灵魂的得赎，身体也得到救赎。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我们将有荣耀的身体啊，不会亏坏的身体啊。好，讲到这里，大家啊，这个摊子放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主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小子，你对罪赦免了。”我们会觉得惊奇吗？这个摊子 never asked for forgiveness， 他好像没有开口说让耶稣赦免他的罪，是不是？来到放在主耶稣面前，第一句话说：“你的罪赦免了。”他从来没问过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不悔改，罪就可以赦免。我们是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主耶稣，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愿意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时候才说主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但这个摊子从来没开口问过主啊，赦免我的罪。为什么耶稣就说你的罪 被赦免呢？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刚才读的第八节，第八节怎么说？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这里是说知道法利赛人文士心里这么议论，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是鉴测人，他知道人心所想的，他是神，是鉴测人心的神。尽管这个摊子没有求赦免，但是我想这摊子可能有一个被捆绑的心，一个无可奈何的心，一个渴望恩典、寻求恩典的心。所以耶稣基督不用，耶稣都是可以看出他的心啊。这是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他说我这是神说的话，耶和华是鉴察人心，检查人心。英文有个翻译是 search the heart and examine the mind。 神是明知道人心的神，唯有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有时候都不知道我们心思怎么想的，只有神知道。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23节24节是这样说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富有怜悯、富有恩典的。诗篇103篇第八节这样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随时给我们帮助，随时给我们爱，随时给我们赦免。这个摊子可能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叹息，我刚才说他可能有一个渴望恩典、寻求恩典的心，但是他这个心可能是片面的，可能是还没有可能是很破碎，只是有这个渴望，根本上只有这个感觉，他可能根本上说不出来，但是主耶稣看出他的心，就对他产生怜悯，就赦免他的罪。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记载着他耶稣对当时的人的同情的怜悯上次我们在查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死了，耶稣死了四天，耶稣到他们的村子，到他们家里，让拉撒路复活。然后在让拉撒路复活之前，他看到玛利亚、马大，看到周围的人的伤痛的悲伤。那时候有一句说，这是圣经最短的一句，说耶稣哭了，英文两个字 Jesus wept， 这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两个字 Jesus wept， 当然翻译中文是耶稣哭了，变成四个字。他哭不单只看到马大、玛利亚他的亲人的伤心，哭的更多是因为看见人离开了神之后的后果，离开了神之后的死亡， 离开了神，没有神的时候的光景。所以我们的神是蛮有，他是一个是知道我们的心思的神，他是一个蛮有怜悯的主。所以尽管这个摊子他那个渴望那个渴求可能说不出来，可能只是很片面的，可能只是很破碎的，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你的罪赦免了。我们往下看，他说他 never ask， 往下看，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一定说这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指望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免罪呢？他们说的很对，只有神才有赦罪的能力，赦罪的权柄，因为一切的罪都是背离神，远离神，一切的罪都是得罪了神，所以神才有这个权柄去赦免罪。比如说我一锤打到童谣的鼻子，他流血了，童谣在哭，张强走过来跟我说，姚敏，我原谅你。童谣会怎么说？童谣说他打的是我，张强你没有这个权柄，你没有这个权利来原谅我，只有童谣才能够原谅我，因为我是我打他，是不是？这是一样的，我们所犯的罪都是对着神，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而且这个摊子耶稣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摊子就说在人的角度来说，这个摊子从来没有得罪过耶稣基督，是不是？然后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个文士知道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这个就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对的，他知道只有神才能赦罪的权柄，但是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就是那个能够赦罪的神。接下去接下去那个耶稣基督刚刚说了，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耶稣是鉴察人心的，他尽管他们没说出来，他心里这样议论，他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你觉得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和说起来哪里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他说哪一样容易，是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起来拿着褥子走？张常说
罪赦了
更容易，是不是？为什么？罪赦了好像是就讲一句话，是不是？是不是真的没人能够检测出来？我说童谣，我原谅你，我心里都不知道怎么想来的。还有算是说要起来拿起褥子走吧，这真的是要在众人面前真的是要站起来走出去。但是耶稣基督是神，这个神迹这不是挺简单的吗？起来拿起了一句走了，而且不单止这样 新约里面的使徒，旧约里面的先知，也都有这个神迹，治病赶鬼有神迹的那个记载。比如说使徒行传三章里面就记载着彼得约翰对这个摊子怎么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那摊子就跳起来站着行走，同他们一起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在旧约里面也有记载，以利亚先知让死人复活的故事，他们都有这神迹，但是他们有谢绝的能力吗？他们有谢绝的权柄吗？没有，只有主耶稣基督，只有神才有谢绝的权柄。但是要真的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说你的罪赦免了，这容易吗？我们想想，说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神说要有就有。在创世纪神创造光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没有说神说要有光，他去做光，又要有光就有了光，神不用做，他说有就有。但是主耶稣说要赦免我们的罪，他不能说我赦免你的罪就赦免了。为什么？神是公义的，他不能把有罪的当着无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节说，约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主耶稣基督说你的罪赦免了，他赦免我们的罪，他不是说赦免我们的罪就赦免了，他要亲自的流血，用他的血来赦免我们的罪。他要被钉十字架上，要经历十字架上的痛苦。所以这里说哪个容易，你的罪赦免呢，还是起来你走吧。主耶稣基督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流他的宝血，要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耶稣说一颗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颗，越是死了就结出许多颗来。他就这样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才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所以有人说这个问题，你的罪赦了，还说起来哪里拿起日子行走，哪一个容易？这个问题哪一个容易？以及不同的解经书就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法。我听过几个讲道，有人就是像刚才说，拿着你对赦免的更容易，但是我刚才说耶稣基督要赦免的罪，并不是说了就说了，他要亲自的被钉十字架。好啊，这里的故事就是要知道，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后来他们就摊子就起来拿着玉子走了，众人都惊奇，都归荣耀给神，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之主。 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归给神，归给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我们上面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有一位神。大家要不要站起来一起唱这歌？感谢你，你创造这世界宇宙，也创造我们每个人。主啊，感谢你对我们的爱。主啊，尽管我们远离你、背离你，但是你一直的寻找我们，一直的让我们来到你的身旁。主啊，你为了寻求我们，你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得我们能够与你和好。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这样慈悲的神，你这样富有恩典的主。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定睛在你身上，特别是复活节就要到临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思，思考你为什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思考你的复活。主啊，你是世在、今在、永在的主，尽管现在疫情猖狂，但是我们知道你坐着为王，你掌管的一切。主啊，当我们无可可逃逃的时候，让我们逃到你的身旁，逃到你的圣山，逃到你的怀里。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